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多年未见的表妹远道来到美国参加女儿在纽约州的大学毕业典礼，也专程的和女儿来到田纳西州与我小住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当中，我见到了一对无所不谈、彼此看重、令我十分羡慕的母女关系。表妹当年为了早日分担家里的经济负担，没念几年书，也看不懂英文，但她的女儿安妮总是很重视妈妈讲的每一句话，很有耐心地为妈妈充当翻译，并夸赞妈妈很棒，居然还能讲几句简单的英语。表妹在双十年华的时候不幸出了个车祸，失去了左眼，脸上也留下了些许的疤痕。令我讶异的是，安妮眼中的妈妈美丽无比，随时充满自信地将自己的妈妈介绍给朋友认识。安妮善于绘画，有一次我忍不住夸赞她在艺术方面的才华，她马上将功劳归给妈妈，当着母亲的面谢谢妈妈从小对她在艺术方面的引导，不管走到哪儿总是带上纸笔让她随时涂鸦，并且妈妈喜欢拼拼凑凑，动手做手工，也间接地培养她艺术方面的兴趣。她能有今天的成就，妈妈鞠躬绝尾。看着表妹听到女儿对她的夸赞与肯定，笑得合不拢嘴，也感动地说不出话来。我知道此时的表妹内心是何等的满足，她为了栽培用功上进的女儿出国留学，所付出的所有辛劳，再苦再累全都值得了。刚刚大学毕业才要踏入社会的安妮接着表示，当今太多的年轻人不懂得知足感恩，尽挑父母的缺点看，很让父母伤心，自己也不快乐。也有很多的人太晚才懂得感谢父母的恩情，有时候太迟的感谢会让人抱憾终生的，他可不要有这样的遗憾。他真的很感谢爸爸妈妈每天辛苦的工作，将他和弟弟养育成人，提供他们最好的教育，常常向父母表达感谢是应该的，看到爸爸妈妈开心，他自己也快乐。安妮道出如此自然简单的人生哲学，不知道有几个年轻人懂得并且做到了。放眼一看，孝顺儿女、将儿女当宝贝的父母比比皆是，但有多少儿女同样的看重父母，将爸妈当宝贝看呢？中国人都懂得光宗耀祖这句报答父母恩情的话，但是这可得要有特别的成就才行，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而圣经里孝敬父母英文的原文则是 Honor your parents， 也就是尊荣父母的意思。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相对的更生活化，容易做得多了。那就是在生活中多看重父母的优点，肯定他们，夸赞他们，感谢他们，并且常常大声地说出来。中国自古就有百善孝为先的名训，圣经也教导世人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六章二到三节。您在孝敬父母方面可曾多花点心思， 带给父母些许的快乐呢？祝福全天下的父母都能够得到当得的荣耀与安慰。
耶稣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婚礼，他在婚礼上行了他第一个神迹，以表示他对婚礼的敬重。当他母亲请他帮忙的时候，他对他所关心的事也表达了同样的重视。现在请听何中为您读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九到五十二节，我们看到耶稣还有他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生活在加利利，生活在拿撒勒，除了短暂的时间他们逃到埃及，那么他们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自己的家乡生长。那孩子呢，是渐渐的在成长。圣经上形容说，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并且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说耶稣他生下来成长都在神的恩典之中，他也彰显了神的恩典，神的荣美，所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段记载中间特别提到他们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我们读到这里啊，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圣殿在路加福音里面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路加福音开始于圣殿，耶稣基督出生以后去圣殿献给神，第八天行割礼以后，然后去圣殿去献祭，然后呢还记载了耶稣在童年随着他的父母一直去上圣殿过逾越节。所以说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圣殿在耶稣的心中的非常重要的位置，并且当耶稣留在圣殿，他的父母来找他的时候，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么我父的事指的是什么事呢？也就是耶稣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也就是在圣殿里学习探讨真理。这在耶稣的心中就是我父的事，虽然在地上他有约瑟为父，但是呢他更有父在天上。我们也是，我们虽然有我们在地上的父亲，但是我们在天上也有一位父亲，我们也要以我们天父的事为念，学习耶稣的榜样，要经常来到神的殿中来学习神，来敬拜神。这是我们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不是说人有信仰只要我在心里信就可以了，我们的信仰必须也要落到具体的实处，要有在圣殿里的看得见的敬拜，要有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学习，在一起查考圣经，在一起一面听一面问一面领会，这样我们才能够把神的道接到我们的心里，才能够真的落实到以我父的心为念。 我们要以我父的心为念，我们要知道我们父的心。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父的心？就要学习耶稣的样式，熟悉圣经，查考圣经，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学习圣经。这是我们了解我们父的心念的方式。然后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以我父的心为念啊，我们的父让我们在地上该如何的生活，我们就要像父所要求的那样去生活，这样才是一个基督徒的好榜样。这也是童年的耶稣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在圣殿里，他在教室中间，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还是要和他们一起来探讨啊，并且他说这事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他在以他父的事为念，他将他天上的父亲摆在他地上的父亲之上，但是呢，他也顾念他地上的父亲，因为他和他们一直一同生活在加利利、拿撒勒，并且当他们来找他的时候，虽然他有不愿意，他还想留在店里，但是他仍然跟同他的父母回到加利利，回到拿撒勒，和他的父母在一起生活。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的确，他也在平衡，他在天上和地上这两个父亲中间，你哪个为重要？但是也不能够忽视另一个。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要照看照管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我们也要顺服我们在地上的父亲，但是我们更要顺服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以我们天上的父亲的事为念，在他的圣殿里要寻求他的心意，要明白他的心意，要按照他的心意行事。我们感谢神。
拿俄米和路德、波西二人从摩押走路回伯利恒，终于到了家。一进伯利恒，拿俄米的感情难以形容的激动。
啊，看是谁回来了，拿俄米呀！你是拿俄米，不错吧？你是以利米勒的太太。你们是大饥荒的时候去磨压的，对不对呀？
玉安呐，我最好的老朋友，
我想是你呀、啊，那何米。可是，
我知道，我知道，别说了，我老的太多了。这十年，我至少老了20岁。以后别再叫我拿俄米了。拿俄米是甜美快乐的意思，你们该叫我马拉，因为我的命苦透了，因为全能者上帝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却叫我空空的回来。
我听说你丈夫去世了，
我两个儿子也死了，我在世的亲人只有这个媳妇儿路德了。
路德，哎呀，真是个漂亮的名字，配漂亮的人。路德，欢迎你来到伯利恒，愿你住得惯这个地方啊，像你自己的家一样。
只要是我婆婆住的地方，我就满足了。
那赫米呀、啊，你真有福，有这么一位孝顺的媳妇儿。哎，我的媳妇儿，若想她一半就好了。哎，那赫米呀、啊，你回到伯利恒打算做什么？
先要找个地方住。我急着要看看自己的老屋和旧田地，现在有别人住着。你一来他们就会搬走，你跟路德目前暂时住在我家里吧。
多
谢
了，我还得找个工作。哎，
现在刚开始收大麦，工作多得很，你如果跟在收割人后面拾麦子，一天拾的两个人也吃不完。只是天热辛苦点儿。
我不怕苦，那我明天一早就去。第二天一早，路德就请婆婆准她出去到别人田里去拾麦子。 去吧，孩子，别太累，早些回来啊。
再见了，妈。
路德真是个好孩子，亲生的女儿也不过如此。啊，我别一直光做梦了。
家里有人吗？男儿米在吗？你正好在家，他们说我可以在这里见到你。
你真的是波阿斯，我丈夫的老堂弟，见到你太好了。
看到你才真高兴的。那阿米，听说你回来要长久住下去，这个计划很好。你先生和两个儿子的遭遇太不幸了，可是听说你带回一个好媳妇儿。
是的，波阿斯，他给我的安慰一言难尽啊。我曾经再三劝他回娘家去再嫁人，他总是说我到哪里他就去哪里，我住哪里他就住哪里，还说我的上帝就是他的上帝，我的同胞就是他的同胞，又说只有死亡才能叫我跟他分开，这种爱心到哪里去找啊。
真高兴你有这么一个人陪伴。那阿米，我要告诉你，你们以后不管有什么需要，只管对我说，别客气啊。现在我要去田里看他们收割大麦。
回到田里去，照常向工人们打招呼。
上帝与你们同在。
上帝祝福你。
那边的一位年轻妇女是谁呀？好像没见过。
哦，她是刚才跟拿厄米回来的摩押女子，她曾要求跟着割麦的人拾麦穗。啊，我准许她这么做，希望我没有错。
当然没有错。
啊，她一来到就不停的工作，从早到现在只停了一会儿。
我在村中听人谈起她，是个贤惠的女子。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啊。平安。
先生，您平安。
我是波阿斯，是这田的主人。
你是要我到别的地方捡麦子吗？
不不不不，你只管在这里捡，按你需要的拿。听我的话，不要去别处啊。跟我家的女工们在一起，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渴了就去喝仆人打来的水。
我既是个外国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怜恤我呢？
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一个陌生的民族中，这些事有人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我主啊，愿我在你眼前继续蒙恩。我虽不及你的一个侍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
路德，你到这里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把饼沾醋吃。
谢谢主人。
路德坐在工人们的旁边，波阿斯特别拿烘烤过的麦穗给他，使他吃完还剩下很多。他打算把剩下的拿回家孝敬婆婆，吃饱了他起身准备离开。
多谢你们大家，你们慢慢吃，我要回田里去了。
请你们大家听着，各位要对这女孩子特别客气，即使她从禾捆中拾麦穗也别禁止她，并且要故意从禾捆中抽一些丢在地上，让他去捡。
啊，是的，老板。
路德就这样在田里拾麦，直到黄昏。他打下来的麦粒大约有一篓子，他拿回家给婆婆看。
我的女儿啊，你怎么拾的这么多？你在谁的田里工作啊？
啊，我碰巧在一位心地善良的名叫波阿斯的田里工作。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特别客气，还叫我跟工人们一同吃饭，又给我很多烘烤的麦穗，吃不完还剩下一些在这里呢。你看，我包回来给您吃。
感谢上主，愿那连续你的人得福，因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有件事儿你知道吗？
什么事？
那位波阿斯是我丈夫的近亲，事实上也是我们少数几个可代为赎回产业的至亲之一。你是我的儿媳，自然也与他有关系啊。
嗯，可能是这个原因，他才待我特别好。他叫我不要去别处，在整个收割季全跟他的工人在一起。
这样才对你有益，跟他的侍女在一起才安全，在别人田里会吃亏。
是的嘛。
于是整个大麦小麦的收割季，路德都跟波阿斯的侍女们在一起。
Whoa. over sin, over sorrow, to new realms of life, from glory to glory. My gaze fixed so high that I only see Jesus, the love of my life. Till I only see Jesus, the love of my life.
在以色列国北部有一个有名的湖泊，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的北边有一个小城叫做扎百农，扎百农有一栋古老的房子的废墟，这栋房子属于第一世纪。至少从第三世纪有一个传统说法，说这栋房子就是耶稣基督使徒彼得所住的地方。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肯定这个说法，这个传统是否准确，但是这栋房子的对面有一栋犹太人的会堂，考古学家已经证实这栋会堂的根基是属于第一世纪，所以会堂对面的那栋房屋也有可能就是传统所说的耶稣基督使徒彼得的房子。有一天，耶稣前往彼得的家，他发现彼得的岳母发了高烧，躺在床上。耶稣怜悯他，就好像他怜悯了许多人，所以耶稣一摸他的手，烧就退了。于是他起来服侍耶稣。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耶稣站在他的旁边，责备那高烧，烧就退了。这句话是一位大夫路加写的，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不但拥有权柄医治病人，他也有爱心怜悯人。事实上，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他医治许多人。圣经又说，傍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口。耶稣治好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这些鬼认识他。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为什么欢迎这些人来呢？是因为耶稣怜悯人，他愿意帮助他们，施恩给他们，介绍神的爱、神的救恩以及神的国给他们。群众都明白耶稣是谁吗？我想大部分的人不明白耶稣是谁，他们只知道耶稣能够医病，所以他们要去找他。有的人很好奇，他们要去看热闹，所以也许把事情看为是魔术。也有一部分人留下来聆听耶稣的教训，更少数的人回家以后，他们思考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最后也有一些人要跟从耶稣，归荣耀给神。更有意思的是，那句话说耶稣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这句话众人不一定明白耶稣是谁，他们不一定看得出耶稣是谁，但是鬼认识他，鬼不信从耶稣， 但是鬼知道耶稣是谁，很有意思。人不一定有一双属灵的眼睛，但是鬼呢，因为他们属于灵界，所以他们都有一种属灵的眼睛。他们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请问我们比较像哪一群人呢？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只看热闹吗？我们只向耶稣求事吗？我们观看耶稣所作所为，但是不思考吗？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不相信吗？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是救世主，但是不追求他的教训，不追求他的真理，不信从他，不顺服他的教导吗？彼得是耶稣的门徒，虽然他还不完全明白耶稣是谁，但是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告诉他的岳母。当他岳母害病的时候，耶稣医治他，岳母自然而然地为耶稣服侍。我相信在他岳母一生当中，他很难忘记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也许这位岳母的信仰很单纯，但是第一，耶稣怜悯他；第二，他侍奉耶稣；第三，他还让别人获得耶稣的怜悯。不知道在加百农的那栋房子是不是彼得岳母所躺下害病的地方，但是我深信耶稣基督怜悯医治了那位妇人。我也深信今天耶稣能够怜悯您，怜悯我。朋友，请问您是不是要让耶稣基督怜悯帮助拯救你？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搬回来。搬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 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二十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她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她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她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她，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她，轻言细语的去关怀她，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她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她，顾念她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扳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上帝的丰盛是无限的，上帝的祝福是大的，相对而言，人的认知、爱心和生活范围有越来越狭隘的倾向。耶稣的生活榜样
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的永生，最直接突破人类的狭隘就是探访。耶稣探访病人，探访无家可归的人、犯人、穷人。耶稣探访成人，耶稣也探访孩子。这一次教会探访渐冻人窦姐妹的经历当中，孩子的参与就是一个上帝特别带出来的祝福。孩子会参与探访，当然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参与了探访。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次探访的事件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样发展的，又带出了什么样的结果。
窦言他里面有一个感恩，他对上帝的回应，他每天都在祷告，让我们过去跟他一起过团契的生活，然后可能这份负担就给了我。我的里面就是每天不见着窦言，我好像就是没有办完我今天的工作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晚上如果有时间，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去他家，如果中午抽出来时间，我就哪怕十分钟，我也会要到他家去看一眼，坐一下。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然后后来至于他的家族都知道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饰，所以他家族也都比较认同这样的方式服饰。后来他的四姑就来到教会聚会，然后他的二姑也来到教会聚会。后来因着这个六岁的儿子和他们家一个叫做表妹，我们的孩子是一边大的，所以他们就经常孩子们在一起玩，以至于他们家的小孩子也进入到了主日学。
孩子的心特别单纯，非常纯洁善良，连耶稣都说天国里的人正像是孩子一样。所以孩子参与探访，有的时候神为了安慰病人和家属，圣灵会借着孩子说一些话，做一些事，起到一些作用是连大人都做不到的。
就当那一天在陪伴的时候，也是赶上胡牧师还有春燕姊妹我们三个在一起，当他临走的那一刻也都是我们一直在他身边。就做这个见证呢，就是在神的恩典下，我们那个老师他家的儿子六岁的儿子给他祷告的时候，他脸是笑的，他是能听到的，就是那种微笑是呀，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儿子看他，但是这个六岁的孩子在他面前给做祷告的时候，他是笑的。那就我是一直在观察这些，那种喜乐是满足。
我家孩子去也是一个非常神迹的一个见证，因为他当天晚上是被人邀请去参加宴席，但我儿子就犹豫了很久，就突然跑去找我说我不去。然后我呢要去办别的事情，已经走了一半了，后来我的里面突然绕道回去要去看窦言。就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孩子晚上六点多就去看窦言了。然后当我在窦言身边的时候，大家以为他失去意识了，因为他各方面部位都衰竭。然后我就在那儿还是继续俯视说，我说窦言姐，我知道你能听得见，我相信今天这是最美好的一个结局，是你最希望看到的。然后我的儿子就在身边说，一会儿你就能飞了。我孩子跪在那儿祷告的时候，他是六周岁的一个孩子，他说，主啊，求你接他，让他快快乐乐的回到你那儿去，别让他在世上遭罪了。待到了半个小时左右，我就说走吧，咱们回家。七点十多分钟，窦言就离世归天家了。我非常感恩，这是他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局，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盼望。我觉得服侍神最大的祝福就是，当一个人在临终之前，基督徒在他身边，然后为他唱诗歌，为他认罪祷告，然后众天使啊，耶稣基督一同来迎接他。我觉得这是基督徒服侍最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神也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机会，真的感谢神。
探访的时候，弟兄姐妹自己的话常常不够用，起不到鼓励的作用。所以基督徒探访的时候喜欢用神的话，也就是圣经经文念给病人听。孩子参与探访，就在旁边听着，可以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就在生活当中学习了神的真理，明白了真理带给人生活上什么样的帮助。这要比在教会里正式学习圣经的课堂上效果还好。教会的探访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我非常的感恩，让我儿子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认识神，然后他也会祝福一些人。他面对死亡这个词的时候，他没有那种惧怕，可能是从小就被神释放了。所以当别人一想到死亡是离别啊，死亡是再也不见，但是在这个孩子的心里，就是你上天堂了，你要飞起来了，你要卸下你的劳苦了。所以他特别相信，我今天虽然把你送走了，但是你去享福去了。所以对我的孩子在一个永恒的里面也非常的有一个盼望。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不是惧怕，他是有这种盼望，天堂的如此美好被他想象的非常的美，这个是对他生命的一个经历，特别好。
成人探访成人，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成人的需要上，可是当有孩子参与到探访团队里来的时候呢，成人就会比较容易敏感到被探访对象的家人，特别是病人的孩子，使得教会能够把服事的注意力扩展开来。这一次教会探访渐冻人，也就把病人的孩子也纳入了关怀的对象，特别关心窦姐妹的儿子，为他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要我们在这里面再一次诉说你的恩典，再一次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也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再一次被你建立。主要我特别的把窦妍的儿子阿达交在你的圣手当中，主要愿我们这样的探访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愿意在他孩子的身上我们继续做探访的工作，愿他能够被你能够得着，愿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后裔都能够被你得着，愿他们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唯一的救主，认识爱我们的真神上帝，造我们的上帝，能够也一生来守护他的家人。主啊，愿你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教会这一次跟随耶稣的榜样探访渐冻人窦姐妹，上帝是非常喜悦的，也从旁特别加添帮助，加深探访带给窦姐妹的激励，以及窦姐妹跟家人之间关系的改善。上帝又扩大影响，叫窦姐妹带病创作的赞美诗歌感动了海外的教会，也感动了年纪轻轻的青少年基督徒。窦姐妹写的第三首诗歌就是一个孩子给谱的曲。
窦妍呢，他自己啊原来就喜爱文学，就特别爱写，给那属世的歌里边添一些歌词。他的老姑就说，你写那个你不如赞美上帝，这样他就写出了这个第一首诗歌。正好橘子姐妹我们俩去探访，橘子姐妹就特别感动，然后她说咱们上哪能去找到人给她谱曲呢。春节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娟姐妹又找到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小姐妹，她弹琴，这个孩子又做了第三首曲。
似人生的孤独，忘记人间疾苦，在爱的河里徜徉，与主同住世界的天堂，是我一生的梦想，终是我交卷的灯，是我黑暗路上的光，耶稣智慧的话语指引我前进方向，沉重的耳有主题无当，在爱情和海浪的路上，
现今的年轻人压力都比较大，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患上了焦虑症和忧虑症。然后呢，当有些人当反应过来的时候，说要跟我交通，说他最近状态不太好，然后我会带他一起去看窦炎。但我看到了很多年轻人通过去窦炎家的时候，他那个哭，那个眼泪是止不住的流，然后他就很有动力，很坚强的要活下去。现在就有很多年轻人因着窦炎的这样一个激励，他们每天参加教会的早祷啊，下午的祷告和每场的聚会，甚至呢他们也立志说以后我们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探访，让更多的人被关怀被需要。
听众朋友，这个教会探访渐冻人窦姐妹的故事带给您什么启发呢？这一次教会探访的团队当中有孩子的参与，带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孩子需要学习，需要认识神和神的真理。孩子也需要被大人接纳，被教会肯定，被父母尊重。教会这一次的探访窦姐妹的经验，让我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每天都去探访有需要的人，因为探访是信仰跟生活结合最紧密的一种形式。正因为探访最能够在生活中帮助人明白耶稣基督的信仰以及上帝救人的大能，所以教会探访病人、探访穷人、探访离家在外的人，如果带着孩子，不但能够祝福这些孩子，也让孩子有机会祝福教会的探访工作，祝福被探访的对象以及受访者的家庭。这一次教会探访窦姐妹的故事非常感人，这也是上帝带给听众朋友的邀请。上帝特别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把永生带给世人。探访就是永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听众朋友，上帝希望您过探访的生活，上帝也希望您信耶稣，您愿意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分钟的圣经，圣经有名的一段话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十条诫命，时常称呼为十诫。十诫的第五条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圣经里，孝道非常重要。孩子要孝敬父母啊，孩子要敬畏、听从、尊敬、照顾以及爱他们的父母。诅咒父母的，必要治死他；打父母的，必要治死他。出埃及记也告诉以色列人，孩子要听从父母的智慧话，孩子要保守父母的好名声。父母亲呢，他们老了的时候，孩子要供养他们。今天的我们也应该以这个诫命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孝敬父母。
Thank you.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